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感谢神，让我再一次可以有机会与大家分享。我们今年教会的标杆是什么？
有福同享。
有福同享。实际上，弟兄，我有一阵子，去接儿子的路上默想圣经中神在旧约的时候让祭司对以色列人的祝福，然后他这里说万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阿们。然后我到了这个gym 的时候，然后接了儿子，然后在回来的路上突然听见有一个儿子打了个喷嚏，然后我马上就说 God bless you， 然后突然又有一个声音发出来，然后突然车里有股味道，然后我说 God bless you， 然后我就在想，是啊，我们神的福气实际上是在任何环境中，经常这个有时候可能并不是所有的场合都适合讲 God bless you， 但是今天我们来从主耶稣第一次公开传讲福音的信息来思考天国八福。当我们开始之前，一起来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宝贵的话语，我们就求主你自己的灵在我们中间动工，求你将你第一次公开传讲天国的大宪章登山宝训的教导，借着你的灵来让我们看见八福中间你所让我们看见的亮光，以至于我们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恩待孩子的口，恩待所听的每一位，我让我们讲的听的都领受神的祝福，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这个主耶稣的登山宝训的时候我们看到说，大家知道有圣雄甘地，英国的这个印度的这个非暴力的这个运动的推行者，那他在他去世以前，他们说在他的衣服的口袋中有发现一个纸条，上面写着八福。实际上他在圣雄甘地的一生中间，他几乎每天的有两个小时的沉思，其中有一定会读到登山宝训。可惜的是呢，他把登山宝训跟其他的世界、其他的印度教的还有其他的教导放在平行的地步。所以当保罗六世在1969年给印度总统写信的时候，他们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教宗提到，人们不能忘记甘地对耶稣基督深刻的钦佩与尊重，他在山上的讲道就是基督的登山宝训，大大影响他的思想与行为。然而我们知道圣雄甘地一生，他对基督话语虽然这样看重，可惜的是他是没有真正了解。那今天弟兄，我才读来分享登山宝训中间的最前面的天国八福的时候，会从这些角度来思考为什么他没有完全真正了解。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旧约按照先知书来算的话，旧约的最后一卷先知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谈到马拉基对以色列人民的提醒，他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话律法，然后呢，看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所以旧约的结束至少从先知书的结束来看，是以咒诅来作为结束的。感谢神，当主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先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而他第一次公开讲道被记载下来，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登山宝训的时候，这里他第一次刚开口的时候，他讲的第一个词就是免去神咒诅的福气我们来先看登山宝训的第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登山宝训的八个祝福，我们一起来。有福的是虚心的人，天国是他们的。有福的是哀痛的人，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有福的是温柔的人，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有福的是饥渴慕义的人，因为他们必得饱足。有福的是连续人的人，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有福的是清心的人，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有福的是使人和睦的人，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有福的是为义受逼迫的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有什么不同？不同的是在真正的顺序，词语的顺序是 blessed， 如果你去读英文也是如此， blessed are the poor in spirit， 啊，他是说先从福开始。所以在耶稣一开始登山宝训的时候，他就用八句话语来讲到天国的人是怎样的人啊，有福的人是怎样的人。然后你注意到这个八个福分的第一句话跟最后一句，他们之间的这个都有什么？都结束都是以天国是他们的。所以我为什么以天国八福为我讲题呢？因为基本上这一段经文它最核心的意思就是谈到说，这什么是样的人是有福的人，就是这一群是天国的人，天国是他们的人，是有福的人。那我下面列了一些新译本的翻译，那我们一会儿在仔细思考的每一个福气的时候，我们会看为什么略有不同，但是基本上这个后面的半句是相似的。好，那么下面我们弟兄，我今天会因为八福实际上是非常的丰富，所谓的就是我们知道很多的牧者或者是历史历代的圣徒在解释八福的时候，往往不是一篇讲章，而是十几篇讲章啊。那我们今天只能从一段信息，而且只有大概还有30分钟左右的时间来思考，所以今天我会从三个角度来思考。第一个就是叫做圣洁的颠覆。当我们去读八福的时候，我们听到的是福气福气福气福气，可是圣经所说的福气跟世界所说的福气是不一样的啊，它跟用的词语是一样的，但是它指的意义是不一样的。所以从圣洁的颠覆的角度来看，第二个我们对八福的理解就是，八福实际上耶稣在讲八福的时候是延续了旧约先知的传承，旧约的律法，旧约的所有的诗人旧约的记载，所以它是呼应旧约的。我们与旧约所领受的是一个信心，一个信仰。接下来我最后一个，当我们去思考八福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讲八福的这一位。也就是说，如果对耶稣的理解是错误的话，或者对耶稣的认识只是把耶稣当成一个像圣雄甘地一样，只是一个好的老师的话，我们无法真正领受八福的所带来的对我们的祝福。所以正因为这样，我就很多人说八福实际上是被人最熟悉，但是却经常被人误解跟误用的。好，那我们一谈到福气，你知道旧约的智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强调，就是强调一个人的人生应当追求福气，有福的人生啊！你看到这里是引用了许多的诗篇，就是看到我们诗篇的第一节就是说，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人活在世上，不是光是吃喝拉撒睡而已，而人活着是要追求一个福气。好，那我们下面从八福来仔细来思考这八福的圣洁的颠覆，这八福怎么从耶稣的角度来看，这八福以及与旧约的呼应。第一个是心灵贫乏的人，这是新译本的翻译。那和合本的翻译是谈到灵里贫乏，灵里贫穷。实际上这个词啊非常难翻，最重要的实际上这个词我们会一会儿来看，它有一语双关的含义。第一个，在灵里贫穷是指什么？它首先不是指这个，当耶稣说的时候是说 poor in spirit， 他这里谈到的是就有点像旧约的时候以赛亚书所谈到的，是人对自己的认识。第一，这个一语双关有两个，第一个是人对自己的认识，什么认识呢？就是因为因为知道自己在神的面前的光景而自知贫乏的人啊。所以在圣经中间 在旧约的时候，以赛亚书就谈到整个人在神面前的光景是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都像不洁净的人，所有的义都像污秽的衣服，我们都像叶子渐渐枯干，我们的罪孽把我们好像风把我们吹去。所以当我们看到圣经所说的邻里贫乏的时候，为什么这个福气作为整个八福的开始？因为所有的福气的能够领受福气，并且知道自己是否有这样的福气的时候，就是人必须先看到他在神面前，他进入天国不是凭着他自己的义，不是凭着他自己的好行为。所以在整个的这个新约的圣经给我们看见，把旧约的很多的功课清楚的阐明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跟其他的宗教最不同的，就是基督教的信仰没有所谓的一个叫功德阶梯，没有一个我从我的好行为做得越来越好，然后呢就可以得到救恩，不是这样子的。那第二个贫穷是指什么贫穷？实际上这里另外一个一语双关的呢，就是既然承受天国的人是有福的人，有福的人是邻里贫穷的人，那请问主耶稣是不是有福的人？主耶稣是不是邻里贫穷的人？所以他这一语双关的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耶稣实际上他的贫穷不是因为他对罪他自己有罪，他的贫穷也不是因为他 知道自己在神面前一无所有，不是的，是他的贫穷是自愿的降卑，被世人看为轻贱。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旧约的以赛亚书就预言说，他是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好像根出于干地。最重要的接下来说，他无家型美容，被人藐视，被人厌弃，好像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我们觉得他是一个贫穷人，为什么？因为耶稣不是一个有名的军事家，不是有名的政治家，不是有名的一个领袖，他可以带来政治的改变跟变革，他也没有像穆罕默德带领着军队攻占攻城掠地，他甚至没有自己的这个先知学校，他就带着一群普通的门徒，他好像是在世人眼中看来他是什么一无所有的，他有一生是单身的而且最后又羞辱的死亡，他是一个贫穷的人，他是一个贫穷的人。那对应贫穷的是什么？富足。所以圣经很特别的，难道圣经是仇富的吗？我们知道太平天国曾经引用这段经，引用这个圣经来什么来这个革命为 反抗，不是的。实际上圣经所说的对富足的人，他是说心里自认为富足的人是有祸的，心里自认为富足的人是有祸的。在这个什么是自认富足的，实际上最明显的就是不信。在旧约的出埃及记中，当摩西去见法老的时候，让法老带领以色列人对法老说他要带领以色列人去敬拜耶和华的时候，法老说谁说什么？法老说耶和华是谁使我听他的话。所以对神的不认识以及最终不信的人是有祸的，因为他们是认为说他一生可以凭着良心凭着自己的义来说我无所畏惧的时候，这样的人是有祸的。那在新约的时候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的故事，就是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这个人是从小认识摩西律法的，也就是说他在以色列这个教会那时候的教会长大的，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进入天国，也就是他还没有进入天国。那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要遵守天国你就遵守诫命。他说什么诫命？耶稣说不可杀人等等。他说我都遵守了，他认为他自己遵守了旧约的一切诫命这个本身就是问题了那然后最后呢，耶稣说我少年说我遵守了诫命，我为什么还进不去，我还缺什么？耶稣说你要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那个人最后就走了。这个少年人的问题不仅仅是他最大的问题当然就是耶稣跟他讲的他没有完全懂，他认为他的富足包括他的属灵的富足都 都是让他不能够看见他的缺乏，不能看见他需要耶稣，不能看见他自己之所以没有进入天国，就是他自以为富足。好，这是关于心灵贫乏的人第一个福气。第二个福气是什么？哀痛的人有福了。那你这里同样的，当我们读到哀痛的时候，我们往往会想到说，是不是所有痛苦的人，所有哀哭的人都有福气？不是的，因为这里所谈到的哀痛是指那些为罪哀痛的人。为罪哀痛的人，在哥林多后书七章十二节中这样说道，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以至于得救。什么是按照神的意思忧愁？实际上就是为罪哀痛。这个哀痛有为自己的罪哀痛，有为儿女的罪哀痛，有为亲人的罪哀痛。所以圣经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这是跟第一个福气紧密相连的。一个心理贫穷的人，一个灵里贫穷的人，认识到他自己在神面前的地位，所以他才会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当圣经说哀痛的人有福的时候，他是强调的是什么？他强调的是人应当为罪哀愁。而对应的，在旧约中给我们看见，新约跟旧约是同样的信息，就是享受最终之乐的人有福了。同样，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并不是说所有享乐的人都有祸了，不是，而是享受最终之乐的人有祸了。所以在圣经中给我们看见，哥林多后书说，世俗的忧愁是叫人死。然后呢，让基督徒生命不能成长的，或者是听到福音以后不能成长的人，是因为什么？被今生的思虑、钱财、宴乐挤住了，结不出成熟的果子来。然后雅各书中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扬你们的心。所以圣经给我们看见哀痛的人是什么样的人，实际上是为人的罪哀痛，为人没有更加的来追求神、认识神而哀痛。那么第三个福气是指温柔的人有福了。温柔不是懦弱、无能或胆小的反面。那在旧约的中间，我们知道旧约最伟大的神的先知摩西，圣经给我们在民数记有这样一个括弧，因为民数记传说是摩西应当是摩西所写的。那为什么写的括弧里面，他们就是说摩西写这句话一定是在神的强迫之下，圣灵的感动以至于他必须写这句话，因为他是在赞美自己啊，所以是很有意思的是，这个话是括弧的，在他是说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的众人。胜过世上的众人，他敢写这样的话，一定不是他自己想写的，而是神要写的。那在诗篇中间说，谦卑的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所以耶稣讲这句话说，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这是在引用旧约诗篇，指出来一个谦卑温柔的人是承受神的产业的。圣灵所结的果子中间也包括温柔。所以承受地土是什么？我们今天这个大家都很其中一个叫逃离弯曲的原因就是什么？就是弯曲的地土太贵了，是不是？那实际上对旧约的以色列人，为什么以色列复国之后一定要把他们曾经有的那块土地拿回来？因为他们在旧约中间相信一件事情，就是神所应许的那个应许之地是永远的，不是暂时的，是永远的。所以他们回去之后，如果能找到族谱，如果能找到支派的话，他一定会把那一块曾经是哪个支派的，曾经是哪一块他们的土地找回来，如果可以的话。那实际上在新约中间同样强调一件事情，就是基督徒所领受的天国，不是我们升上天上去到天堂啊。经常我们会说我们上了天堂与耶稣同在，实际上圣经告诉我们，天堂新天新地是降在世间，天堂是从天而降的，不是我们升上去的。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是真的是有这块土地的，整个的宇宙，尤其是先从地球开始， 谦卑的人领受地图，圣徒会领受世界，承受世界，是 physical 的世界，包括 physical 的世界，包括物质的世界，而不是、哦、好像一群灵在山里面飘来飘去，下面发生什么事情我们 都不再管了，地又归于混沌空虚，不是的。所以这是一个、对耶稣听众犹太人来说，他们是非常敏锐的，他们听到说第三个福气是什么，温柔的人领受地土，他们一想到的就是真正的承受的、实际的产业。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基督徒我们应当、参与或者是存谦卑的心来保护地球，来什么，来环保，为什么，这是我们的产业啊！如果有人帮你来思考你的产业的时候，你是感谢他还是跟他唱反调？如果有人为你的家里说你家里应该怎么怎么怎么，我们应该怎么保护你的家，你会说什么？谢谢，谢谢。谦卑的人承受地土，我们应当存正面的心来领受这个地，整个世界将是圣徒的产业。好，第四个福气是饥渴慕义的人。哦，我们家老大是老二的名字叫袁慕义啊，那就出去这一段经文。饥渴慕义是一个有福了，是什么福气？因为他们必得饱足。那这里所谈的这个渴慕公义是什么？是渴慕神的公义，是披上圣经所说的义袍。在以赛亚书，我在预备的时候发现很特别，很多的都是出自以赛亚书。他说，这里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要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延迟。所以圣经一开始就强调、旧约的时候就强调上帝的公义。当以色列人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他们最先败坏的就是不在神的公义不在他们生命中彰显。然后、接下来以赛亚书五十一章也谈到说，我的公义临近，然后我的救恩发出。神的公义跟他的救恩是息息相关的啊。然后在以赛亚书六十一章又说，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最后这两半句话 是平行的，也就是说，当神的公义披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他就是在将拯救的衣服穿在我们身上。那我们知道，如果当我们读到新约的罗马书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个义是什么义，这个义就是神外加给人的义，因为耶稣基督的公义的救赎，因为他公义的行为啊。所以这一个义在旧约的时候就强调一件事，强调说没有一个义人，一个也没有。而在马太福音的这个整个的登山宝训后面就其中提到说，除非基督徒的义胜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断不能进天国。而在新天新地中间，圣经告诉我们，希伯来书说什么？有义居住在其中。圣经用一句话说，在新天新地中间用什么居住在其中？有义居住在其中。所以这里谈到的一定不是人的义，因为人的义是有限的，是有罪的，而是神外加的义，是神自己的公义。那在圣经的新约中间，耶稣举了一个比喻，这个比喻是非常有名的比喻，就是税吏跟法利赛人两个人去圣殿中祷告，一个是到了圣殿中间，他说什么？当然圣经好像是先讲法利赛人，法利赛人说什么？感谢神，我不像别人，我不像这个税吏，我一周做什么做什么。他真的做了，我们必须要知道，我们不要把法利赛人看得很这个、低下或者什么，不是，他们是真的是非常看重他们所做的事情，而且他们的确做到了。关键的问题不是在于他们没有做到神，没有做到律法中的传统的一些诠释，他是做到了，但是他的问题是在于他说他做到的，我做到了，我不像这个税吏的时候，他做到的那一部分是不是神满足了神完全的公义，有没有满足神完全的公义？没有。所以那个税吏呢，他真的是不是好人啊？他去按奉罗马，用罗马的人给他的权利，为向他的这个弟兄姐妹去收钱，而且是过多的收这些税的时候，他真的是在剥夺这个剥削弟兄姐妹。可是呢，他知道一件事情，他内心知道说， 正因为他有自己很强烈的这个认罪的概念，所以他到圣殿中间都不敢抬头看神。他说什么？可怜饶恕我这个罪人。所以两个人最大的区别，除了他们对自己所作所为的认识不同，还一个就是他们知道上帝的那个公义是他们一生不能达到的。所以饥渴慕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在整个的八福中间，饥渴慕义是一个转折点。如果前面你看到三个公义，前面的三福的话，你会谈到什么？谈到贫穷的人，谈到哀痛的人，谈到温柔的人，都是比较好像被动的。而从饥渴慕义开始，这样的人他会开始转向一个追求，一个对公义的渴慕。所以在新译本的时候，他说如饥似渴的渴慕公义的人有福了，他是这样翻译的。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五个福气。第五个福气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那新译本是怜悯人，和合本是连续人，实际上是同一个意思。连续是指什么？是指对人以恩慈相待。所以连续包括了饶恕，包括了不报复，还包括了不自我辩护。所以这一个是很不容易的啊！我不知道，我今天早上在预备的时候还在想这个问题，就是发现人很容易自我辩护。实际上我是非常的，越来越当这个儿子变成 teenager 之后，就越来越受到他的批评啊。那这个是很重要的，我自己也在学这个功课。圣经给我们看见一个连续人的人不要为自己辩护，所以对人以恩慈相待。当我去读我们的教会每周的程序单的时候，你会看到说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这个团契的事项，很多的时候还有，如果你看每年的这个我们教会所支持的宣道组的这个宣教士宣道机构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真的是好像是恩惠事工为主，是奉基督的名去将这个福气带给人，这是 合乎圣经的。因为连续实际上是主耶稣对门徒说，你们要彼此相爱，也要什么？让世人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当我们将让宣道士宣教士跟宣道机构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不仅仅是带着福音出去，而且呢那个福音的其中具体的流露就是在关心他们所传福音的那些人。我们的利师母正在回来的路上，还是已经回来了，他去了那个缅甸的时候，就是看到那些的地方人的困苦。同样的周教士他们也会有许多的报告，这些都给我们看见教会是按照神的心意去关心，而且呢也将福音带给他们，因为福音是最宝贵的啊。所以我们活在教会中，我们去支持教会的各样事工的时候，都是在履行主耶稣告诉我们做一个连续人的人。那这个源头是什么？怜悯人连续人的源头是什么？就是神对我们的怜悯啊。圣经中有一个有些很大家很熟悉的，比如说当扫罗追杀大卫的时候，大卫威胁到他的王位，而且呢扫罗看到以色列人喜欢大卫比喜欢他还多，所以呢他就去追杀大卫。可是大卫有好多次机会，圣经至少记载了两次机会，可以在扫罗追杀他的时候反杀他，可是大卫没有这样做。大卫有一次甚至割下了他的外袍，表明他没有这样做，可是割下外袍他又后悔了，他说这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割了他的外袍都是什么？都是一个冒犯，所以他说对不起，我不应该割你的外袍。可是他跟他说向他说对不起的扫罗是正在追杀他的人。那在圣经中还有一个很有名大卫不仅是正面例子，也是反面例子。反面例子就是大卫一生中最大的罪恶，其中最大的一次罪是什么？就是他与拔示巴通奸之后呢，为了掩盖拔示巴怀孕的消息而谋杀了拔示巴的妻子丈夫乌利亚。当先知拿单跟他讲妇人与穷人的比喻的时候，大卫 一听就火冒三丈，对不对？说那个妇人不愿意拿自己的羊羔招待客人，却把那个穷人最喜爱的小绵羊，就是像他的女儿一样的绵羊拿来杀了招待客人。大卫马上就说这个人要遭报，要该死，然后呢还要遭报四倍，因为他不什么连续人，他不怜悯人。当然他自己的评价也应验到他自己身上，所以不连续的人是有祸的。当我们看到许多的在世界上许多人他们没有这种怜悯的心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为他们哀痛，因为他们会遭遇祸患，他们的祸患不是用金钱能够逃避的。那在耶稣自己的比喻中间也是讲到一个比喻，就是天国一个王跟他的仆人算账，一个仆人欠了多少，1000万两银子，也就是他几辈子的10辈子都赚不回来的钱。然后呢本来要把他的妻子儿女都卖了偿还，可是那个人求主人，主人就怎么就动了慈心把他释放，免了他的债。可是呢那个仆人出来，有一个同伴欠他10两银子，1000万跟10两差多大。那个同伴求他的时候，饶我吧，将来我必偿还，就用同样的话来求他，他就像他求他的主人一样，结果他却不肯把他下在监里啊。大家看旁边的人看了就忧愁，去告诉主人，主人怎么样，主人就把他大怒交给掌刑的，等他还清所欠的债啊。这里谈到的是什么，怜悯人的人必须要饶恕人，饶恕人其中首先要饶恕我们的弟兄，饶恕我们的家人啊。好，第五个福气是连续人的人，第六个福气是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清心实际上看字面是比较容易，就谈到心理清洁。实际上在圣经中间说到清心的时候，最重要的是强调两个特质，第一个叫正直，第二个叫诚恳。在诗篇当大卫犯罪之后他悔改时候所写的是说，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所以当我们说诚恳的时候，就谈到坦诚在神面前的实际的光景。所以大卫他的悔改，当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不是因为怕神刑罚我们，我们去跑到神那去好像拜菩萨一样，不是拜菩萨，就是就好像说怕这个遭祸所以去求神，不是的。我们要真正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真实的状况。所以大卫诚恳诚实的到神面前说，我是从母腹里就有罪的人啊，所以求主按你的怜悯待我，不是按你的公义待我。那在诗篇中也这样说到，24篇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的人，他必蒙耶和华赐福。所以你看当耶稣说清心的人有福的时候，同样这是旧约的教导啊，这是旧约的教导。那在这个对今天，对当耶稣来到世间叫建立教会，让他的门徒建立教会的时候，就谈到说在教会中间清心的人是什么样的人，是专注在神的身上，而不是用宗教的行为啊。弟兄我也是这样成长过来的，就是曾经想过星期天不能够惹上帝发怒啊，或者是你能 给神面子啊，来到教会，不是用我们的行为来换取神恩惠的人。清心的人不是用消费者的心态把上帝当作福禄寿的老虎机的人啊，你有投入你就有出账，这叫专业宗教人士，这不是清心的人。而清心的人是什么？单单知道神配得我们所有的委身，投入敬拜。当我们没有去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是神有怜悯，来让我们慢慢的，神不是用暴力的手段来所有人都要去学习语录，所有人都要自我批评，不是，神是有怜悯的态度，让我们在教会中间的委身投入与敬拜中间来成长来学习。这是清心的人知道说，当我没有去这样做的时候，是神的怜悯，而不是我不该这样做。然后呢，因为这样被神改变。第七个，很快就过去了第七个，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是3月21号的《New York Times》，就是《纽约时代》杂志的文章。 这句话这里有一个文章说什么？他说这个英国的国安局负责这个，就好像美国就是国土局吧，或者叫国安局，应该叫国土局，我可能错了。Home Office 就是负责这个移民的啊，他拒绝有一个人从好像是伊朗申请庇护，然后这个庇护人呢说我从伊斯兰教或者是成为了一个基督徒，因为呢我觉得伊斯兰教太暴力了，然后呢基督教是追求和平的。然后可是英国的国土局拒绝了他的申请，说什么呢？他引用圣经，他引用了利未记、出埃及记和启示录的经文，说基督教不和平，不是和平的缔造者啊。我们且不要说这个一个国家的国土局引用圣经会带来哪怕是英国好像是基督教国教都是错误的解经的。当然后来英国的这个圣公会就强烈抗议，说你这个是第一是你没有权利去这样解释圣经，第二你解释又是完全错误的，所以很可笑啊。这个事情实际上我们看一下，在首先他基督教不和平，他引用的是旧约的经文啊，利未记、出埃及记。实际上他如果更早的话，就在创世纪中间啊，神就是说那块土地要承受被以色列人。那同时呢，他在新约中间引用的经文是什么经文？他在新约中间引用的是启示录的经文，而不是启示录以前的任何就是福音书啊，这些都没有。所以到启示录又是讲到什么？讲到神再来的时候，不是我们现在是属于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神还没有再来，对不对？所以启示录就是中间讲到神再来的时候那个战争征战啊。所以当然这是一个真的很可笑的事情。不过圣经给我们看来，主耶稣是和平的君王，和平的君王。那这个和平实际上不是泛指世界和平，而是谈到耶稣带来的与神和好的真平安。所以耶稣在他上十字架之前，他就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就是给门徒，给所有信他的人，我的平安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而门徒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就说什么？那时候就说，无论先进哪一家都要说愿这一家平安。刚才有时候司会上来第一句话先讲的是什么？弟兄姐妹平安。这个平安是神的平安临到众人。那耶稣自己呢，在旧约就预言说，他被称为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啊。所以在圣经中间有一首用这个弥赛亚韩德尔写的弥赛亚，他就唱到什么 Prince of Peace， 和平之子啊，平安之子。那这也是圣雄甘地读耶稣的话语中间，我想他所领受的一个，就是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就是非暴力。那这个是只有从主耶稣的生命中可以领受的啊。好，我们要稍微接下来我们看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如果说第七个福是最大的福的话，是因为七通常称为完全啊，这个称为完全的人，就是带给人真平安的人必被称为神的儿子。你看这个天国之福，领受天国之福的人的身份就出来了，他是神的儿子。那为什么有个第八个福？为什么有第八个福？实际上第八个福啊，是最难被领受的福。因为第八个福我们看到说这句话，这里有几个重要的。他说第一个说，首先这个八福用第八个福用了三节经文，而不是一节经文。他说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这个说法就跟前面七福是一样的，是他们的，而且也总结说这是天国是他们的。可是紧接着又加了两节经文，这样经文就是说，人若因我的缘故骂你们，迫害你们，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赏赐大，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他们也曾这样迫害。所以第八个福是门徒，是基督特别希望门徒甘心领受并且欢喜领受的。他说前面说是他们，后面说是你们，实际上强调的是同样的。什么叫为义受迫害？义是什么意思？就像我刚才说到的，这个义不是简单，什么叫神的公义？耶稣说为我的缘故。什么是神的公义？就是耶稣就是上帝的公义。 耶稣的教导是将真正神的公义显明出来，所以为耶稣的缘故就是为义受迫害的缘故啊。所以当我们的支持的宣教士去到那些福音不能够公开传扬的地方的时候，我知道弟兄姐妹很少有人能够去阿拉伯世界，或者是you know, 福音不能传的地方，你有可以，但是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同样为基督受逼迫的你我，为什么要重复讲？这是一个圣经给我们看到双重的福气。那我这个就很快 go through， 就是圣经在新约中间就指出来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受逼迫。实际上今天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宗教的迫害，但是会有开始有对基督教的歧视，这个仇视，就是说基督教太狭窄了，只能说什么得救的道路唯一是耶稣啊。然后历世历代的主耶稣在的时候的使徒啊，还有众历代圣徒的见证，都会我们看见为基督受迫害是一个难以领受的，但是是最大的福气啊。所以圣经特别强调，用双重的角度来强调这个福气。好，我们下面八福就很快这样把主要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八福有点像基督徒的生命。所以我这里谈到说，基督徒的生命前四福有点像是我们属灵生命来到神面前的一个降杯，认识我们灵性的贫穷，哀痛人罪恶的深重，然后呢谦卑下来俯伏在神面前，然后因为这样对自己的认识，对人罪的认识，对上帝的圣洁的认识，所以我们如饥似渴的渴慕来寻求神的公义。所以前四个部分基本上是强调自我的降卑，而后四福呢，后面的四福是强调什么？基督徒生命的正面的长成，就像耶稣那样怜悯人却不自夸，只有传扬基督，就是奉耶稣的名去怜悯人，就是这样。我们不需要自夸，但是需要把说这是基督的生命改变我。第二，心里清洁正直无伪啊，这是谈到侍奉的动机与态度。第三啊，即是将神的平安带给人，使人和睦。而最后是为传扬见证耶稣受逼迫与苦害。所以最后这个福气是最大的福气，是耶稣所给我们看见的一个双重的福气。那我刚才在一开始就谈到说，领受八福要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圣雄甘地他把耶稣当成一个好的老师，他被耶稣这个八福，这幅好像这个一幅美丽的天国之人的画像，福气的丰满的福气所吸引，但是他没有认识说这个八福的主，他更不认识到耶稣实际上这个是这幅画像中间最美的那一个人。这八福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刚才我们在每八福中间都仔细的看了一下，耶稣的灵里贫穷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因为他每天都给我们显明他是在依靠上帝天父的供应，依靠神的能力。他贫穷显在他时时祷告，他不是凭着自己的血气，他时时祷告更显在他降卑为人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他的贫穷不是他地位的低下，更显明他的谦卑。那耶稣是为罪哀痛的人，我们为自己的罪，为众人的罪哀痛，耶稣乃是为世人的罪。当耶稣见到，当他上十字架之前到耶路撒冷的时候，他见到的是什么？他见到那个圣城的时候，他就哀哭，他说我常常好像母鸡保护小鸡一样要来保护你，可是呢你却拒绝到你这里来传福音的先知。他为以色列人拒绝福音招来咒诅而忧伤而哀痛。今天我们有没有这样去做？耶稣是温温柔柔的人，他是最温柔的人。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因为我的轭是轻省的，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你知道吗？旧约最伟大的先知摩西，新约最大的就是先知耶稣，他们有一个个性是两个人都什么都同样的。耶稣旧约的摩西是为人谦和，新约的耶稣是什么？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这个温柔是一个特别的特质。耶稣又是饥渴慕义的人，耶稣渴慕神的公义在他的 百姓中间彰显。记不记得当耶稣在圣殿中他去做了什么事情？他除了教导人还做了一个暴力行为。什么暴力行为？他推翻了兑换银钱人的桌子，把他们的牛羊鸽子赶出去。为什么？他说神的殿应当是我父的殿，应当是祷告的殿，你们把它做成一个做买卖的地方。他是饥渴慕义的人。耶稣又是怜悯人的主，他走遍各城各乡，不像我们今天可以坐飞机跑来跑去，他是走遍各城各乡。他怜悯那些人，好像羊群没有牧人，教导人并医治人。你知道耶稣所医治的人有多少？最后来跟随他，最后在十字架面前为他哀哭的有多少人？这样的人值不值得医治？所以怜悯是不是按照值不值得的？怜悯是按照他的个性情，神的爱。耶稣怜悯人，不是因为人有什么可以报答他。耶稣清心全然圣洁，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单单为要完成父神旨意的圣洁的大祭司。他是天父所喜悦的爱子。耶稣带给人真平安，因为他的平安是与神和好的平安，也与人和好。耶稣为义受苦，最后被杀。耶稣是天国八福的那个义人的本体。耶稣天国与八福，就我用三句话做总结。耶稣是传讲天国的，传讲八福的天国之主。如果没有人借着他，没有人可以领受天国的福气。今天我们看到的天国八福，实际上就是所有得救之人开始领受这样福气的人的一个画像。虽然我们每一个人在很多地方都要成长，实际上圣经给我们看见，当你举到这八福的时候，仔细思考，你没有任何时候能够完全做到。但是耶稣说没有关系，你们在我里面，你们跟随我，你们就可以什么不断地做领受更多的福气。第二，耶稣是传讲八福之人的榜样，刚才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后也是最宝贵的，耶稣是天国之人，你我领受八福的保障。因为耶稣成就了这一切，他在十字架上说的最后的一句话是说完了，成了，他已经成就了。我们在他里面有这样的福气，又怎能不将这个福气显明出来传扬出去？这也是我们教会所谈到有福同享的真正的福气。好，让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福分，因为你是那位赐福的神，你也是赐福的主。就像主耶稣是我们福气的保障，也是我们领受福气并且效法他的榜样。谢谢主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福分，求主让我们在你的教会中间继续的领受并且见证这样的福分，将这样的福分分享给那些还未认识你的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